的一个主题叫做良善的上帝呼召人悔改。我们的神今天要让大家知道这位神到底是有多么的一个良善，他良善彰显在他愿意人人都悔改，他不愿意任何，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而且上帝呢，他呢是给人机会不断的等候人来悔改。我们今天要从约拿书来看到上帝的奇妙伟大，他是何等的良善，他是何等的美好，不同于我们。好，这时候我们一起低头再一次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把这一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与讲台同在，让孩子能够真的是这个祷告，让这个主啊信息像你的话语像火一样的发出，洁净我们，并且能够来主啊真是来扎我们的心。主啊，使我们今天领受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能够领受那悔改归正的信息。不管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我们弟兄姊妹，主啊今天你悔改的恩典，你的良善，你的大能都彰显在我们当中。主啊，你纪念我们弟兄姊妹一切的需要，今天他们就要在你的同在中，在你话语当中找到答案。主啊，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垂听我们这样同心合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呢你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面对这世界上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呢，你的心里头是非常这个巴不得你手上有一支尚方宝剑，然后来锄奸这些作恶的，那呢你就必定会喜欢读约拿书，因为呢你就能够了解先知为什么呢他这个有这个嫉恶如仇的个性，他的愤怒，他的忧闷，他的疑惑，他种种的心情故事。但是约拿书的重点不是，不光只是告诉我们先知约拿的心情故事而已，约拿书的重点是要让我们明白我们所信仰的，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他的本质，他的性情，他面对这些如土粉的他所造的人们呢，他是怎么样充满了慈悲跟怜悯，对他对我们的赦免的恩典是更胜于审判还有这些的处罚的。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喜欢这个才审判别人的过错，我们喜欢当上帝来审判别人的过错，我们喜欢替天行道，但是呢我们却渴望上帝呢对我们是恩慈是怜悯的。好，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好说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我们来读来这段经文，请。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好，所以台湾有一句话说，鼻孔朝下的没有一个好人，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面前夸口喊冤说我是一个义人，我们都是因信而称义的。所以我们常常呢不管在上帝的眼中，这个杀人犯我是罪，这些嫉妒骄傲怨恨大罪小罪都是罪。那若上帝要清算人的罪，人是站立不住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渴望我们嫉恶如仇，渴望别人的罪都被上帝来清算，但是呢我们渴望上帝对我们却是恩慈怜悯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良样的一个砝码，不是神的一个心意，也不是神所喜悦的。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这个约拿书它到底记载是什么呢？可以说约拿呢，约拿书透过约拿这一个人先知，在他生命中一连串神迹的一个经历，他上帝透过这些事情让约拿能够明白上帝所要教导他的功课，上帝让他很清楚的明白呢，上帝就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是有丰富的怜悯和恩典的神，而且他的救恩不光只有临到以色列人，他还临到世上的万国万民，这些还不认识上帝的人，这些宇宙万物是借着他所造的，虽然他能够治理管理，但是他也有慈悲怜悯人的一个软弱，他有丰盛的慈爱和恩典让人来享用的一位上帝。好，那我们看一下约拿书的背景呢，在列王记下14章25节约拿就已经出现在这里，所以不光是只有在约拿书出现，在列王记下的14章25节他就出现了。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请。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 以色列上帝借他仆人加特西佛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好，约拿呢这时候在耶罗波安二世呢，他统治了以色列这个十个支派到公元800年前。那约拿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是其实是作恶的，是不听神的话。他在这个时代呢做先知，所以他说他就应验了这里告诉我们约拿是亚米泰的儿子，而且他这个居住地是加特西佛，加特西佛是靠近这个拿撒勒只有四公里的地方，所以800年后呢耶稣也在这里降生。那我们知道约拿在这个时候当先知，因为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把神的信息告诉那地的百姓，不管是安慰或者是审判的话语。当人作恶的时候，神给的话语就是审判的，当人愿意回转的时候，神给的话语就是安慰的。所以约拿在这个时候当先知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些百姓是背离上帝的。但是呢，有一天约拿人生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那这一天呢，是上帝派他去执行一个非常特别的任务，而且呢，约拿觉得这个任务要完成是非常困难挑战的。那耶和华上帝到底差遣约拿去做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呢？好，约拿呢是第一个先知呢，他去被差派到尼尼微到亚述去的。然后第二个先知是纳洪先知，也是最后一个。这个约拿在差不多主前770年左右的时候，这个神的话语临到他。那纳洪呢是在主前620年，所以两个人相隔有150年之久。亚述呢帝国他一共延续了750年左右，他是从一个小国开始，在主前1300多年前，从一个小国开始，他开始扩张他的版图。他怎么样扩张他的版图呢？他扩张他版图的方式是十分残忍的，他是历史上出了名残忍的国家，杀人不眨眼，用各种方式去虐待这些战俘。所以大家只要听到亚述人呢寄于哪一个国家，他们都会非常的害怕，非常的害怕。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尼尼微亚述也曾经征服了埃及。那尼尼微城在西元到607年的时候呢，就是西元前600多年前呢，整个亚述帝国就消失了。这是在纳洪之后，因为约拿是第一个去尼尼微宣布审判的信息，再来就是纳洪。所以纳洪这当中他们相隔150年，在纳洪之后呢，这个国家就消失了。感谢主。好，那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约拿书整卷书内容的一个摘要。我们看到呢，神呢告诉给约拿一个新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约拿书一章一到二节。请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所以神要这个约拿去到尼尼微城，就是亚述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大城，去那里做什么？去那里向他们呼喊。呼喊什么？你们要悔改，因为你们再过40天你们就要毁灭了，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所以上帝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纵使尼尼微这个亚述这个国家不是敬奉上帝的，但是上帝鉴察列国万邦，所以他们的做的恶行已经到达上帝的面前，所以上帝的眼目遍察全地，他这人里面的意念他都可以鉴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为什么约拿接受到这个任务他却退缩了呢？我们知道一般呢，神兴起的先知他在请他来代言的时候，往往都是在犹太全地或者以色列或巴勒斯坦，很少到那个国家去的。所以当时候呢，约拿想，我在本国向着这些上帝的百姓发预言，他们尚且不听我，何况我要去到一个这样的残忍凶暴的国家，而且是没有上帝信仰的国家。 去传讲这些审判的信息，我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他的处境是何等的危险哈！所以约拿一方面是这样想，而且呢，从以色列要到这个尼尼微城去，他在东边哈，有800公里哈。那这个800公里如果步行的话呢，差不多要走一个月的时间，还不是说这一个月的路程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更是因为这个。尼尼微这个约拿不知道去到那个国家会发生什么事，还有呢，这个亚述帝国跟以色列是世仇哈，他欺压他们，所以他约拿巴不得他们是被惩罚的，巴不得这些恶人、这些凶暴的人是被除灭的，所以他不愿意他们悔改，他不愿意这个上帝的怜悯临到他们，所以他是不愿意去的原因。好，所以呢，后来约拿决定要怎么样？要叛逃，他决定要违背上帝的命令，所以上帝就要往东边走，他就往西边远远的逃离上帝哈。所以他就来到了一个港口叫约帕，在那个约帕呢，他就上了船，就往这个他施去了。他施就是在这个据说是这个西班牙哈，所以整个地中海从东岸到西岸。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知道约拿是下定决心要远远的逃离上帝，他不愿意去接受这个任务，所以他终于上了船，上了船他远远的看到船这个驶离的港口，慢慢的这个海岸线就消失了，他在船上看着这些水手，船长在忙碌，可是这时候呢，我们看到上帝就会就此罢休吗？没有，所以上帝就在海中怎么样刮起了大风浪，而且这个风浪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是滔天的巨浪，整个惊涛骇浪包围之下，就是现在的大船也可能招架不住，何况是一艘可能往这个腓尼基的一艘货船，所以在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当中有多久，不知道多久，不知道颠机这个颠簸了多久，所以你们晓不晓得约拿当时知不知道这个风浪是耶和华起的风浪呢？你们他不知道吗？还是知道？知道哈，我们等一下就晓得了哈。OK， 所以呢，这一些水手他们遇到这个风浪，他们怎么做？他们就赶快呢，用自己的努力把那个货物啊丢在海里面，希望船轻一些。好，因为这时候只要活命就好了哈。这些财物都是身外之物，赚了就有，所以全部抛在海中了。然后接着呢，他们就开始怎么？可是风浪还是一样，哇，停不下来。接下来怎么办？人在很无助的时候，自己的努力做完了，最后接下来要怎么样？就开始要求助于他们的神明。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管在我们信仰里面，我们会祷告，求靠神的帮助。在没有认识神的人，他们会怎样？会去遇到困难啊，生病啊，结婚嫁娶就会怎么样？买房子啊，好，遇到未知的事情就会去庙里怎样？求神问卜哈。所以面对不可抗力，他们已经人能力没有办法控制了，好，这个船已经快要翻覆了，所以他们开始这样呼求，每一个人从哪一个国家来的神明就在那里呼求，哇！之后可是呢，船仍然一样，风浪一样没有止息。这时候约拿呢，他知道他是一个先知，所以他都知道他经历他发生的事情，他知道为什么而发生哈。所以每一个跟随神的人，你会知道在你生命中周遭发生很多事情，你要去寻求求问神为什么发生。这时候我们看到约拿他做了什么事，他觉得他们求告这些神是没有用的啦，他知道他的神是创造天地宇宙海的神呐，所以没有用，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一个人知道这个风浪因他而起，而且是上帝起的，然后每个人都在求告神，他为什么不求告神？因为什么？因为他正在跟神怎么样？他正逃离神哈，他正得罪神，所以他根本就不会求告神。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你正在跟他那个，你会求告他吗？不会求告他，所以他没用，他就下到底舱去睡觉哈。然后讲你快要翻顶了，他在那边睡觉。那船长就发现他，你这个人呐、啊，你这死人哦，你不会起来？大家都已经在为自己这个叫船能够活命尽一点努力，你起来求告你的神呐、啊。好，然后这个后来这个船员就发现不对劲。这个风哦，这个浪实在异常，一定是出于超自然的能力。我们遇到这些事情不是无端遇上的，一定有人，你们船上一定有人是一个杀人犯吗？是有一个是一定犯罪的人，所以呢，我们开始要抽签。 到底是哪一个人哈。所以我们说有时候一群人当中呢，如果你事情不太顺利，就要找出那是不是有老鼠鼠在当中哈。或是你很顺利的时候，就哎有义人跟我们同行哦，所以他们就开始抽抽抽。那那个抽签也是上帝在掌权，上帝在引导，所以他们最后就抽到把约拿抽出来了啊。约拿就他就说吼、哦抽到是你齁啊、哦、然后他就说那你是哪里的人，你做什么事的，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你是哪一族的人啊，就问他，然后约拿就一五一十的就说啊，他侍奉这一位创造天地永生的神齁、哦、然后他怎么样子背离，然后就把事情说出来了。这些船员听到的时候就非常的惊恐，哇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你的祸害在我们船上，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会怎样呢，哇就非常的害怕，面无血色齁、哦、所以呢约拿就说我们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能够解救我们脱离，不然我们就要灭顶啦齁、哦、他们就求告神，求神不要将这个罪齁、哦、牵连到我们。后来约拿就说那你们就把我抬起来丢在海里面，然后就会你们就没事了，然后因为事情因我而起嘛，把那个人掉。然后他们肯不肯，这些水手还是有怜悯心的，所以他们觉得要这样杀人他们、还是不愿，还是在努力把船呢要靠拢岸，可是怎么样风浪就越大哈，所以他们不得已呢就把约拿抬起来丢到海里去。当丢到海里去的时候风浪就止息了，哇这群水手就怎样大大的敬畏这位神啊，因为这神让风浪起来又让风浪平息啊，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哇向神许愿献祭，然后在那里归荣耀给神。好，后来呢这个约拿被丢到海里面去怎么办呢，神呢就安排一只大鱼，我说绝对不是鲨鱼，因为鲨鱼一定会把它吃掉，所以我想应该不是鲨鱼，我猜一条大鱼。他说我们没有说它是什么鱼，就说大鱼对不对，神经没有，就把约拿怎么样吞进去。诶约拿想这次死定了，被鱼吃掉还会活吗，要不是就消化，要不然就被咬碎，要不然就是没有办法停止，就没有办法呼吸对不对。可是约拿在鱼肚子里面怎么样发现他诶没有被咬碎，诶还可以呼吸哈，所以约拿后来就怎么样就在这个鱼腹当中几天几夜，三天三夜哦，他就诶他没有死诶，哇是神的怜悯，不然他掉到海里会淹死，他被鱼吃也会死掉啊，居然还活着，所以他就开始敬畏神了。而且在鱼里面肚子里面是不是很痛苦啊齁、哦、也就在里面漆黑，好像在阴间地狱一样齁、哦、跟神隔绝，跟神的隔绝的地方就像地狱，没有亮光，没有办法跟人交通，在里面一切都是黏液齁、哦、水草，然后漆黑齁、哦、然后这很痛苦，所以约拿就开始在那里呼求神，说救恩出耶和华。所以约拿用了这些第二章都是经文哦，所以他这诗篇背得很熟哈、哦，但是诗篇背得很熟也没用啊，他是不顺服神哈、哦，而且他在困难的时候他用神的话语来祷告，后来神就听了约拿的祷告，他悔改了，就吩咐那只鱼把约拿吐在岸上哈、哦，而且还吐得很准，没有受伤哈、哦。好，然后第三章就开始呢，就神呢第二次就临到约拿说你去，然后约拿要不要去？好，约拿去，但是心有心甘情愿吗？没有，因为那个尼尼微有三天的路程哈，所以呢，他去呢，他就走一天。他说：“再过40天，你们就都要灭亡了；再过40天，你们都要灭亡了。”这样走一天，好这样喊哈。然后呢，虽然他这么不情愿哈，可是这是世界上最有果效。最大果效的布道会，为什么？因为从坐宝座的，从上到下，从老到少，从人到牲畜，全国的人都禁食不吃饭，披麻蒙灰，连动物都披麻哦，都不准吃东西哦，连动物都禁食哦，很不容易哦，动物都禁食，而且披麻说怎么样？好，他全部禁食，他说全国上下禁食祷告披麻蒙灰，好像家里有死人这样，遇到极大伤痛的事在神面前求神怜悯他们，所以这是一场最有果效而且全城的人都悔改极大的一个布道会。这个如果格里汉看到一定会很开心，而且悔改的这么彻底，就所以全部都悔改了。那约拿开不开心？约拿不开心，上帝有没有开心？ 有，上帝开心了，上帝不降所要降下的灾哈，因为上帝开心了，因为上帝要人悔改归正，因为这个民族太强暴了，而且太凶狠凶恶了，所以他们悔改归正，上帝不是要毁灭，上帝是要人悔改，所以他开心了，这些人悔改了，变好了，这些人不再做恶事了，神不是把人的生命当作那个齁草菅人的生命，他是那么爱惜的，所以他就开心了。可是约拿怎么样？不开心。他不开心，他不开心怎么样了？他跟上帝生气。上帝说，你这样生气合理吗？我死都合理。好 ,OK, 好，所以他就跑到城东这个山上去看，我要看你们怎么样灭亡，我要看上帝怎么修理你们，所以他就在那里看。可是呢这个看呢，上帝呢还是苦口婆心，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来帮助约拿，所以上帝就让一颗蓖麻就长起来，很快就长大，就遮蔽了这个，因为那个太阳很大哈，没有树荫哈，可能晒个这个就头就昏了哈，所以那个蓖麻就给他遮荫，他就很开心哈。然后上帝呢又安排一只虫子呢，隔天早上又把那个蓖麻咬死了哈，所以那个蓖麻就枯干了，然后呢，约拿就很生气，很生气啊，因为很热哈，又猜那个东风烤他，就很热，他就很生气，他就跟上帝求死，我死掉算了，我死掉算了。上帝说，你这样生气合理吗？我生气到死都合理哈。哦，然后上帝就又跟他讲说，约拿，这一棵蓖麻树也不是你栽的，也不是你种的，它一天长起来，一天死掉，你就爱惜它，你就在那里生气。你看那个尼尼微城有12万的人不会分左右手，就是讲小孩子只有12万，还有很多牲畜，我岂不爱惜吗？他们是我所造的呢，他们是我所爱的呢，这些我岂不爱惜呢？好，就是故事就结束到这边哈。好，我们看到这个。到底呢？有人说呢，这个有真的有这种事情吗？约拿书是真实的吗？哈，约拿书是真实的吗？我们看到这个，然后真的会有大鱼这种事情发生吗？哈，这个有没有觉得太这个人会吞到鱼肚子里不会死吗？哈，然后呢，约拿书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吗？哈，其实约拿书的风格跟圣经的历史书是一模一样的哈，所以它不是那种比喻哈，因为比喻不会有神，里面不会有神迹哈，它的用字风格跟文法跟列王记是一模一样，是一个历史的事件。然后呢，约拿所描述的内容还有地点和人物都是真实不过的哈。列王记中也提到约拿这个人哈。第三个，耶稣也把约拿看作真有其人，他说这个你们要看神迹，只有约拿的神迹哈，因为三天三夜，人子也是在三天三夜哈，所以这个耶稣也说这个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约拿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那我们会再问一个问题，那人有可能被大鱼或鲸鱼吞到肚子去而不死吗？哈，这个查考了一下哦。解经王子大卫包森呢说，他曾经在一个地方牧会，他叫做东方圣彼得教会哈，那里有一个这个铁匠，他有个儿子呢在美国叫霍尔布朗，他专门在加州的这个海洋世界训练鲸鱼哈这个表演，所以他们就把一只鲸鱼跟一只海豚呢关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水槽里面，所以后来鲸鱼跟海豚就成为了好朋友。那有一天呢，这一只海豚不幸就死了，鲸鱼不肯让别人来这个碰他好朋友的尸体，所以这只鲸鱼要保护他的这个海豚呢，这个好朋友就把它含在嘴里3天，含在口中，它不断的浮出这个水面，希望海豚可以再度呼吸活过来。同样的，这个是哺乳动物的鲸鱼呢，它希望让海豚活过来，那这个现象呢是很不寻常，让人深思的，因为他们就把它这3天拍成影片，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其实鲸鱼这个海豚的体积跟人差不多哈，所以这个现象是很耐人寻味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说在这个1921年有一个简报哈，在国外有个简报是发生到现在有90几年的时间哈，那这个发生在一个捕鲸船上的事情，在福克兰群岛有一个叫詹姆斯巴黎的这个捕鲸的工人，所以他这个捕鲸船呢就把这四个 捕鲸工人放在那个小船上面去追捕鲸鱼。后来在海中的时候，这鲸鱼就从底下把这个船弄翻了，所以有三个人有四个人都掉到海里去了，三个获救，其中一个就是詹姆斯巴里不见了。所以这个船主呢，就在上面日记上写着，小船翻覆，这个詹姆斯巴里恐怕是溺毙了。后来他们就捕到这一条鲸鱼，就把这一条鲸鱼呢剖开肚子，就发现呢，这个鲸鱼的肚子有东西在动哦，而且他们开膛破肚之后呢，发现詹姆斯巴里就在里面，而且他已经不省人事，可是他还是在呼吸。好，几天之后呢，这个詹姆斯巴里就在船长室就苏醒过来，然后他后来正常的度过他的余生，只是呢，他的那个皮肤没有被衣服遮盖的地方就被那个鱼的那个胃酸哈就侵蚀成为白色的，所以他就样子有点奇怪，可是呢他后面都是他都是正常的齁，他就于是他生还了。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呢，上帝他是可以掌管这一切的神齁，不管是这些风浪齁。所以我们看到约拿记里面有八个神迹齁，我们看哪八个神迹。好，第一个，上帝使海中起风浪，海就狂风大作，风浪大到船都快要毁掉，所以上帝是这个可以平静风和海，也可以让海中起风浪。第二个，水手就开始呢抽签呢，他们呢看哪一个人惹上帝生气哈。所以我们知道上帝能够掌管那个签的结果。使徒行传一章呢就有这个例子，好，他们要来找出谁来取代十二个使徒之一，因为犹大已经卖主哈，已经上吊自杀了哈。所以旧约时代的人要来决定一件事情，也会抽签哈，是上帝能够掌管抽签的结果，但是人不能。所以人在丢铜板的时候呢，上帝也可以让这个铜板让他决定要转几圈，要翻哪一面，所以上帝是可以掌管一切的。好，第三个呢，我们看到这个约拿被丢到海中的时候，上帝就平静了风浪，所以连风和海都要听神的。第四个，我们看到然后呢，神就差遣大鱼，我们知道鲸鱼是可以训练的啦，所以上帝是最好的鲸鱼训练师，他就吩咐鲸鱼来，这个大鱼来把约拿的身体吞进去，而且吩咐他不可以吃他。OK， 好，我们再看神仍然吩咐鱼把吞进去，好像比较容易，要吐出来可能比较难，还是吩咐把它吐出来。好，第六个，我们看到呢，神可以叫一棵树一夜之间长大，那是一棵蓖麻树，所以它有超自然，可以叫这个有成长激素，它很快就可以成长啦。好，第七呢，它可以吩咐一只虫来吃这棵树，树就死了，所以他们说你要训练鲸鱼还容易，要训练一只虫肯定是很困难，因为还没有人训练过虫。好，我们看接着呢，神就差来一阵沙漠的焚风，所以这个短短的四章约拿书里面就有这八个神迹。我们知道神是掌管超这个大自然万有的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而且神能够行伟大的神迹，他是能够掌管天地，这个平静风浪，止息刀兵，所以我们像约拿去抵挡神逃跑，他是没有办法，他往哪里去躲避神的面呢？他纵使到阴间，神也可以把他揪出来，因为你的神是大而可畏的，是全能的上帝，是超乎一切的自然，所以超自然就是超越自然，涵盖自然，所以神是超自然的一个神。好，弟兄姊妹，我们这时要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神万事都能够做，他是伟大奇妙的神，他掌管万有，所以祈求上帝赐给我们信心，提升我们的眼光，把我们一切的问题全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如果拿我们的问题跟上帝比，那根本就不算什么。神能够超自然的介入我们生命中的一切，因为他是一个掌管万有的神。我们求神给我们这样信心，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万事都能够做。主啊，感谢赞美你是伟大奇妙的神。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信心，提升我们的眼光。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把这一切的事都交托给你。主耶稣，谢谢你，赞美你。主啊，你就主啊，让我们来认识你，更深的来认识你。主啊，你是何等的奇妙，主啊，你是何等的伟大。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保护我们像眼中的同仁，我们大小事都在你的面前。主啊，你可以保护我们毫发无伤。主啊， 望你事情可以进行到天衣无缝。主，我们感谢赞美都按着你的旨意，按着定旨。主啊，你万事都能够做。主啊，万国万民都在你的手中。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主，让我们今天就提升我们的信心。主啊，让我们就更深来认识你。你是伟大奇妙的神，你是全能的上帝，你是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的神。主，我们感谢你，谢谢父神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好，感谢主。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个我们这个约拿书所要传递的一个最主要的信息。这短短这四章当中呢，上帝要我们借着约拿书了解什么呢？我们来看约拿书四章第二节，请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就急速逃往他失去。我觉得他约拿对上帝还蛮认识的哈，他还蛮认识的。他说什么这一段话？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这个恩典就常常有白白的祝福，所以我们期待神的恩典那么丰富临到我们。有怜悯的上帝，父亲怎么样怜恤自己的儿女，上帝是这样有怜悯的上帝，而且不轻易发怒。不是讲上帝不发怒哦，上帝是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因为当我们犯罪，当我们这个作恶的时候，神不会说没有关系，神是会生气的，因为他爱罪人，他恨恶罪，所以当然有关系，神要处理，罪要处理，但是他并不轻易的生气，他有丰盛的慈爱，所以他这个丰盛的慈爱就是一直等待，一直等待，要希望人悔改。好，当人悔改的时候，他就后悔了，他的意思不是要毁灭，他就后悔不降所要降的灾，就是上帝的良善。好，上帝的良善呢，他盼望人人都悔改。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神呢，他呢的怜悯大过审判，他的慈爱胜过他的大过他的愤怒，所以上帝呢，他的慈爱大过愤怒，他的怜悯胜过审判，所以神当人犯罪的时候，神是等待的人，要盼望人悔改，他一直等待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来想，约拿若不向上帝祷告悔改的时候，他一定会怎样？死在鱼腹中，对不对？如果这些水手还有这些尼尼微的百姓他们不悔改的时候，他们就遭到灭亡了。他们遭，因为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只是他不轻易发怒，他等待人悔改。可是人若不悔改，就会面临审判，所以神不是一个好好先生，好到成为一个烂好人，不是，他是公义，他也是慈爱的神，他有丰盛的怜悯，他期待人回转。所以弟兄姊妹，当初呢，如果17岁的我没有选择回转归向神，我不知道现在50岁的我是在哪里，因为在17岁之前都常常想要自杀，或许已经不存在了。感谢主，若是在基督徒的生活信仰当中没有不断的选择悔改归向神。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跟神对齐，悔改就是转向神，转向神的道路，转向神的话语。当悔改的时候，是指我们跟神背离，我们不认识神，然后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不听神的话，就像约拿一样，神家往东，他偏偏要往西。有时候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背逆神的时候，就是这光景。悔改是什么？180度的转向，我转向我的神，我回转归向我的神，我跟神对齐，这个叫悔改。所以当我们偏离神的时候，我们是走向灭亡的路，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我们走上蒙福的道路。如果这信仰生活以来， 我们悔改是我们不断要对齐对齐对齐，不断跟神对齐，因为我们很容易偏离，我们很容易走自己的道路，所以神要不断的回转跟神对齐，偏离了转向神，偏离了转向神，不断的转向神。如果在我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没有不断的转向神，我现在不会站在这里。我如果没有在我的生活当中不断的转向神，我的夫妻关系，我的婚姻，我的婆媳关系，我儿女的关系，我的人际关系，我的健康，我的生命，我不会得到那个神的祝福。 感谢神。所以呢，弟兄姊妹，今天你的状况如何呢？你的状况如何？你的亲子关系、家庭、你的人际关系、你跟神的关系、你的事业、你的经济如何呢？你要回转对准神，你要对准神，你就要大大的蒙福，大大的蒙福。保罗，神对保罗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要跟神对抗是难的，就像用脚去踢刺一样，就像约拿一样，不肯悔改的时候，他只有灭亡一条路。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硬着景象不肯悔改。我们要真的是很多时候你生命中的困难，有时候你需要悔改。悔改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你不断要经历的，你不断的要，你心思要转向神，你行动作为要转向神，你要不断的悔改归正。当我们悔改归正的时候，神怎么说呢？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3:19-20，请来。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得以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必从主那里来到。所以当我们悔改归正的时候，我们的罪得着涂抹，那安舒的日子必从主面前来到。所以我们看到尼尼微他的悔改，以至于他的灭亡延迟了150年。因为这150年他是真正悔改的，到了那红那个时代他又作恶，所以是最后尼尼微被毁灭。所以他的平安有维持150年之久。所以弟兄姊妹，要悔改你才能够安舒的日子才能够从主那里来到。所以我们要很多问题不会自己解决，你必须要回到神面前才能够蒙受祝福。所以亲爱的好朋友，我们弟兄姊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回转归正，就是悔改转向神，走向那个蒙福的道路。而且呢，我们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当我们耶稣来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因为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蒙悦纳、蒙喜悦、蒙拣选的时刻，所以我们要悔改。因为神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预备救恩，就是很帮助我们。自从我信主以来，我就常常感受到这位神是何等良善的一位神，是何等有丰盛慈爱的一位神，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神，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每一天都不住的感谢他，每天发生在我事情不是偶然的，我知道是神的恩典，他顾念你的心思，他顾念你，当你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神都要赐给你。他顾念你吃什么喝什么，他知道你心中在忧虑什么。所以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经历到神的一个恩典。我记得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笔钱要给出去哈。那我先生是做工程的，所以工程款什么时候进来不晓得哈。那感谢主，就在那一天，他是做一个社区的工作，时间还蛮长的。那我们正在思想说，哎，这个钱要怎么衔接才会流畅哈？结果呢，感谢主，我们预计说这个钱应该不会太快下来，想不到第二天这工程款就下来了，所以连我都非常的讶异。那接下来5月份呢，我记得我还是在那里锱铢必较啊，钱要怎么进怎么出才不会卡到了哈，所以我就在那边筹算。后来呢，金福他去工作的时候，第一天那个屋主就给了他10万块哈，而且呢，就省着一笔钱给你去算呐，你就不用在那边锱铢必较这样子哦，就会看到说，其实当你心中有那么一点忧虑，或者有一点在那里担心什么的时候，其实神是非常信实的，他的那个恩典，他的顾念是那么样子的一个，凡事上他都顾念你，连这些你在心思上在打量的，其实他都知道。那我就想起多年前呢，我就在做一个英文图书推销的工作，在台湾英文杂志社，然后在卖图书，那些儿童的图书。我记得我就那时候刚信主没有多久，就从台北到台中，我们有时候会出到不同的社区去介绍我们的书籍。那天我就去到一个地方，我就走到一个巷子里面，就看到一个富人家呢，他就在那里捡鸡蛋。那我就说，我要帮你介绍书，然后他就说，诶，我在忙，然后就帮他捡鸡蛋。那捡完之后，我们就进到他的房子里面，我就跟他介绍图书。后来呢，他就买了5万多块，买了一些孩子的书，买了5万多块。那一般我们出去就第一张名片，拿着我们简单的这个合约签约单，然后就这样签约，就说你要分期的啦，或者是你要拿几套书，然后什么时候一点付一点定金啦，1-2千块的定金 心，然后我们就会请这个专员来跟你服务，什么时候送书给你，一般都是这样，对不对？后来那个老板呢，就把50,000多块全部拿给我，然后我只给他一张名片这样子，然后就抱着钱回家。然后那个主任又看着我，又看着我的钱，又看着我的钱，他说你有够厉害，人家第一次见面，然后你只有拿一张名片就给人家50,000多块抱回来，书都还没有给半本哈。是，然后而且很久之后，那个屋主、那个买主才联络送书哈。所以在我们神的儿女身上，什么恩典、什么好处都有哈。所以也是这个神是这样子的供应、顾念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好神。我们是他所造的，是他按他形象所造的，他看我们非常的宝贝，所以他不要我们因为罪被毁灭，所以他要人人都悔改得救，因为他有丰盛的慈爱，他不轻易发怒，他并不偏待人。所以这里约拿书我们看到神愿意人人都悔改得着他的救恩，这是约拿书给我们第一个这个提示，就是上帝是一个良善的神，他良善是要人人都悔改，不要人灭亡，不要人因为罪受到亏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渴望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还有我们国家，这些神就可以让尼尼微这样的一个强暴的民族、流血的这样的一个民族，这么凶恶的民族，他们都可以回转。所以我们要求神来，我神也的心也渴望，这世上的万国万民人人都可以悔改得着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应该要常常来祷告。所以第一个，神希望人人悔改；第二个呢，我们知道神呢要不断的给人机会。上帝的良善不只是要让人悔改，而且他更是充分的给人时间去悔改。上帝不是说打就打，不是说这个要处罚就处罚，有时候处罚也是要让我们回转归向他。单身的呢，跟结过婚有小孩的这个父母亲，做父母亲对孩子的一个态度呢是不一样的。以前我单身的时候，看到那些小孩子皮得要命，我就会说吼，这要是吼他是我的孩子，我一定狠狠的给他打下去，我就会这样。可是等到我当父母的时候呢，我就讲说3 2 1 9 8 7 6 5 4 3 2 1，为什么？我在干嘛？给他机会。是，这是做爸爸妈妈的心。所以天父呢，不只数十下，他们可能数更多下。为什么？他要给人更多更多有悔改的机会。在约拿书我们看到上帝给这些水手机会，我相信不仅是为约拿，也为这些水手，他们在船上经历到这些的事情之后，他们就认识神。本来他们还在那里求告自己的神，还在那里占卜，还在那里努力，可是后来他们经历到这一位神，所以他们在那里敬拜，在那里献祭，在那里喜悦。所以呢，我们看到神呢，他是怎么样给，不仅给这些水手的机会，而且呢，上帝也给尼尼微人机会。从约拿第一次被差派到第二次被差派，已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然后当约拿第二次被差派的时候，他说再过40天这个你们就都要毁灭了。他为什么不说3天2天或什么40天？上帝还在给机会，再过40天，所以这40天你们可以好好的回转归向神。所以上帝呢，他呢等了又等，一直要给他的百姓机会，给这些万国万民机会，纵使他们是那么邪恶的人。所以呢，他呢给他们所给他所造的人机会，希望他们悔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也给你很多的机会，神也给你很多的机会，他等你很久，你一次又一次的悖逆，一次一次的等待，不管你现在深陷在何种的环境当中，其实神今天要呼召你悔改。就在这个时候，不要再等待了，快快的回转。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而且呢，这个拖延越久呢，要付的代价就越大。仇敌是透过罪要毁灭我们，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他偷窃、杀害、毁坏你的家庭、生命。所以你要下定决心要跟罪一刀两断，求上帝兴起环境帮助我们不见试探跟凶恶，罪会夺去我们的一切。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马可福音9章43到48节，请，倘若有一只手叫你跌倒，你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在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有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 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的一只眼叫你跌倒，你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上帝的国。强如有两只眼睛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从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好，这里在讲什么？这里呢，不是叫你去挖眼睛、砍手、砍脚哈。这一段经文不是按着字面来解释。有的人因为赌博把手砍了继续赌哈，所以砍手是没有办法戒赌的哈。所以呢，这里神的话语的经那个意思是要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非常的竭力，非常的竭力去对付那个导致犯罪的因素。你要非常的这个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你要去对付罪的动机跟原因。好，所以呢，我们看到我用一个例子，你就可以懂。你看癌细胞当它侵蚀人的身体的时候，它能侵蚀到你的乳房或你的肝脏或你的胃或是你的肺。怎么样？当那个癌细胞侵袭到你的器官组织的时候，你为了保命要怎么样？要把它切掉。所以很多人为了要活下去，就必须要这个器，这个身体上的肢体去保命。所以他叫我们，告诉我们说，对付罪就是要这种态度。哦，我这个例子我举过，但是我觉得我再讲这个例子给，就是我爸爸他乌角病，后来因为一些的并发症，心脏的并发症就引起他的乌角病就恶化，那个恶化的原因就是整个坏死，血液不能够通过，所以开始脚趾就发黑，他是在脚盘上一个洞而已。那医生呢就说他这个已经坏死了，所以要怎么样？要截肢。若不截肢呢，它就会引起败血，而且这个截肢呢，你不能够去单眼，因为你在考虑它可能本来要截小腿以下，你再考虑两天就可能要截到大腿，你再考虑可能五天十天，你可能就会败血症发作，你就救不回来了，所以是非常紧急。可是我爸爸要不要截肢？他想叫一个小洞而已啊，然后就是脚趾发黑而已，我为什么要截肢？我不要截肢，所以他就不想截肢，他就觉得我不要截肢。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动用所有的亲戚啊人力去劝说我爸爸，那些爸爸信任的人告诉他赶快截肢，你一天拖一天，你就是多一分的风险啊。后来呢，那个爸爸呢就终于被劝说了，就截肢，就截在小腿膝盖一下，就截了肢，就装一只，活了很多年。后来他生病是因为癌症的缘故，后来过世。其实弟兄姊妹，他说你有一只脚进入神的国，强如你有两只脚进到地狱里面去。今天爸爸如果要脚他就没命了，他如果今天把脚去掉，他就虽然一条腿但是还活着。今天我们对付罪就是要这种决心跟态度。你要保有你的，你要跟罪共存吗？他跟你在一起好像吧唧吧唧，像你身体的一部分一样，那你就跟他共存，那就怎么两只腿好这个你就进到他地狱里面，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可是如果你要这个离弃这个罪，因为他会要你的命，而且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扩散到小腿大腿到你的命，所以你不能够单眼的，你不能说我要跟他要恋慕我，所以我呢要跟他勾勾顶，我要常常加这，他说你怀里揣火，起衣服岂不烧着吗？你在火炭上行走，脚岂不烫伤吗？意思是什么？你在玩火自焚，你认为罪是美丽的，是裹着糖衣的毒药，你觉得他没有，他不会，你控制他控制得很好，有一天他就把你吃掉了。所以不要拿罪当戏耍，不要任着性子一样在放纵自己肉体的情欲，任着自己的情绪，任着自己的肉体，任着自己不愿意悔改的心，或者在关系上，或许你有不道德的关系，或许你有这些罪污，你就在那边跟他Buddy Buddy， 跟他很好，你以为你在利用他吗？他有一天大了就把你吃掉了，好像养蛇养老虎一样，有一天他就把你吃掉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对付罪要有一个深恶痛绝的心。今天我们不悔改，就像法老王，他可以硬着心不悔改，最后他一无所有，他失去他的长子，埃及国从此就败落了。你愿意你的家，你愿意你的事业，愿意你的关系，愿意你的生命落在这种无可修复的地步吗？ 你单言一天，你让放纵一天，你任凭一天，你要付的代价是大的。神他必不以无罪的为有罪，也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神这时候宽容你，要你悔改，要你悔改，要你悔改，让你神等待你很久了。弟兄姊妹，不要把神的恩典当来是放纵情欲的机会，他的恩慈，有人说神也不会管我，神也看不见，我也没有遭受到审判啊，我一样工作很顺利啊，我一样活得很好啊，但是岂不是神在宽容你，宽容你。所以有一句话说，不到不见棺材不落泪，希望我们不是那一种人，而是我们敬畏神，因着神话恐惧战惊，因着神的话敬畏他，因着神的话不是要用结果审判来的时候才要改变，而是因为你看到神的话你就敬畏他，你就不敢做这个恶来得罪神。我觉得神今天要让弟兄姊妹知道他的良善是要我们都悔改，不愿你灭亡。神他的良善是他有丰盛的慈爱，他等待着你回转，就在这个时刻不要再单言了。感谢神，我们知道神他最多的良善是对约拿的。约拿呢，上帝不只随让水手来悔改，不只是让亚述人悔改，他最希望的是约拿悔改。约拿呢，他上帝要往东，他偏往西，上帝给约拿很多机会，上帝他跑走了，上帝没有换别人，继续制造这个风浪，大费周章，成本也花很大，然后呢还大雨吞进去，还三天三夜还这边祷告再把它吐出来，好叫他去了，去了之后还心不甘情不愿，还利用一只，还借着这个蓖麻来教导约拿，因为神要他的仆人使你的心转向他，因为他的仆人使你的心如果没转向他，没有办法服侍神，也没有办法体会神的心肠，没有办法来传讲信息。所以神很看重，很看重约拿。要是约拿，我们早就给他一巴掌打过去了哈，或者是早就啊，不要用你这个人了。可是神他就是这样恩慈怜悯，等待宽容这个约拿的成长。约拿的成长，我的思想，神啊，为什么你不放过约拿？因为神在乎的是约拿，因为你知道神的呼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神有时候你拒绝了神，神还是在等你，因为他说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是他所耕种的田地，所以我们是神的工作，神要制作的是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我们是神的工作，而不是那些外面是神的工作，我们，所以神要来制作在约拿的身上，让他体会神的心胜于一切。所以神没有轻易放过约拿，他仍然要约拿被他使用。这是神，他说我们是他耕种的田地，是他建造的房屋，我们的生命是神要建造的，我们的生命是神要耕种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悔改成长。不知道你有多少次抵挡上帝，所以我们不要笑约拿，算一算我们大概跟他不相上下，或许比他更糟糕。当上帝不照我们心意做的时候，我们是否就跟他生气呢？像约拿一样，只是约拿比较勇敢，他比较诚实。有些人呢，他生气，可是呢，他是生闷气，所以他呢，生气到哈，气到身体生病。所以主面对这样的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用慈神爱所引导我们的宽容，等候我们的成长。所以弟兄姊妹，你有多少的措施，你有多少的单言，你有多少的 不成熟，你有多少的任性，你有多少的这样子的得罪神，可是神没有把我们毁灭，神没有弃掉我们，我仍然站在这里，你仍然坐在那里，我们知道是神的良善，他的有恩典，有怜悯，他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下的灾。所以我们要悔改，神等候我们，呼唤我们，他忍耐恩慈是领我们悔改的。所以我们面对罪要有一颗深恶痛绝的心，不要给罪留地步，因为他会带我们到地狱里面去。如果你不弃绝他，如果你不有这样的决心，像壮士断腕的心，你就因为那个罪像癌细胞，像病毒一样，你就完全被吞噬了。 弟兄姊妹，还趁着有机会悔改的时候，你要悔改，不要任性，不要放纵情欲，你要逃避罪，像逃避地狱的火。求上帝给我们敏锐苏醒的心，一颗顺服的心，不再单言，不再体贴肉体，不再相信谎言，让我们快快回到上帝的身边，祝福必临到我们。弟兄姊妹，或者说神光照你，你想起了一些过去或现在，有时候你一直在困境当中，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向神回转。为什么你婚姻一直遇到困境？为什么你经济一直遇到困境？为什么人际关系一直遇到困境？你没有向神回转，任性、死气、背离神。神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不断不断地呼唤我们，我们觉得不痛不痒，我们觉得无关要紧，还没到尽头呢，我们还有筹码，我们还有空间可以犯罪，我们还没有被发现。弟兄姊妹，你用什么态度面对你的事？神是轻慢不得的，神今天要我们悔改，弟兄姊妹，他有丰盛的恩爱，他等到如今，孩子回转吧，回转吧，我有丰盛的慈爱。我们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光照我们，赐给我们一颗谦卑。主啊，光照我们，我们什么事上需要悔改？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任性，主，我们任意妄为，主，我们夫妻的关系，我们需要悔改，在亲子关系上，我们需要悔改，在一切情欲的事上，不正常的关系上，我们需要悔改。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主啊，你的恩慈是令我们悔改的。主啊，你我们人人都悔改。主啊，你说，主啊，就在这个时候，孩子回头吧，不要任着性子，你用脚踢一次是难的，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种什么收什么，神是轻慢不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正在最终的，主啊，离弃罪，我们对付罪的决心，主啊，就像壮士断腕一样，主，我们弃绝他，主啊，因为我们要活下去，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你所爱的人必管教，你更愿意我们回转，得着永远的生命，赦免我们的罪，断开那些罪的锁链，除去那些对罪的爱慕，主啊，除去我们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主啊，让我们成为圣洁，我们回转归正，对准你的心意，主啊，使我们走在蒙福的道路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平安的日子可以延年日久。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世代可以蒙福。仇敌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是主啊，你要叫我们得着平安，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主啊，罪恋慕我们却要制服他。主啊，让我们除去罪恶，在我们身上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主啊，这时候我们求你赐给我们弃绝罪的决心、勇气。哦，主啊，主啊，我们不贪恋，主啊，我们不给魔鬼留余地。主耶稣，你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主啊，今日我们的孩子都回转归向你。主啊，盼望我们有耳就可以听，我们可以明白过来，我们可以明白过来，我们可以向你来。回心转意，如同尼尼微这些百姓，他们披麻蒙灰，禁食祷告，离弃转离他们的恶行，以至于他们在你面前一切的过犯得以涂抹。主啊，他们 平安的日子，安舒的日子从你来到。主啊主啊，我们在最终你的震怒常常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得不到平安，犯罪人得不到平安，主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要败落，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付上那个罪的代价。主啊，我们不要常常想我还有明天，我还有明天。主啊主啊，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掌管明天，求主帮助我们，就在这个时刻，主啊，让不再恋慕罪。主，我们谢谢你，谢谢父神，你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接着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你是爱，使我回转向你，你良善吸引我靠近，你怜悯呼召我更向你，你恩典满足我心，在每一天唤醒我
赐给其上的百姓有一颗回转的心，悔改归正的心，给他们机会，一次又一次的。求神也借着我们不断的福音行动，来传这悔改的信息。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我们要悔改得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为到微信的家人，为到这块土地其上的百姓，回到教会要传这福音的信息，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耶稣，还是感谢赞美。耶稣，我们为到我们还没有悔改得救的家人，做我的家人，我的兄弟姐妹，主啊，求你赐给他们一颗悔改的心，主啊，不是甘愿的心，主啊，是一颗悔改的心。主啊，你可以彰显你的大能和神迹，主啊，让水手悔改，主啊，让约拿悔改，主啊，让尼尼微悔改，主啊，都在乎你的大能。主啊，你愿我们的国家回转归向你。主啊，你愿我们回解国家回转归正。主啊，你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耶稣，孩子恳求你给我们国家机会。主啊，主啊，给我们国家机会。主啊，让我们都兴起，主啊，来传扬你的福音。主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愿人人悔改。主啊，你有恩典，有连续，你有丰盛的慈爱，你不轻易发怒。主啊，主啊，你要使人悔改。主啊，你就是怜悯，不降所赐的灾。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台湾，主啊，怜悯我们的台湾，主啊，怜悯我们台湾，给我们台湾机会，主啊，让我们都可以不断的来听到你的福音，这个我们其上的百姓有一颗悔改的心，主啊，有一颗悔改的心，主啊，听到你的道就愿意敬畏，像你立为神一样，主啊，主啊，求你兴起的环境，让我们的台湾从上到下，主啊，从老到少，哦，主啊，从哦这一些人民到深处都能够悔改，都能够悔改，主啊，都能够悔改，主啊，你能，求你怜悯我们的国家。求你降下你的恩雨，求你降下你的透雨，主啊，求你怜悯这个时代，主啊，让万国万民都来归向你，主啊，你是鉴察人心的主，主啊，主啊，我们关心我们国家，列国万邦，列国万邦，主啊，主啊，都要来认识你，都要来敬拜你，主啊，你的心肠，主啊，主啊，你的怜悯胜过审判，主啊，你的慈爱胜过一切的愤怒，主啊，主啊，你把怜悯我们这些卑微如是人的，主啊，看到你对尼尼微的怜悯。主啊，对这些十二万，主啊，我也能够分辨左右手，还有这些牲畜的怜悯。主啊，知道你对万国万民都有这样的怜悯。主啊，你不会轻易的毁灭，你看重每一个生命。主啊，你看重每一个生命。主啊，求你都使他们可以有机会来回转，来归向你。主啊，让我们体会到你慈悲怜悯的心肠，让我们体会到你慈悲怜悯的心肠。你愿万人得救，你不愿一人沉沦。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愿你对这些百姓怜悯的心也放在你的儿女百姓仆人使女的身上。主啊，让我们知道你是真的慈悲怜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主啊，你等候让人悔改，你宽容。主啊，你来的时候你不是单眼，你是宽容，你是等候，愿你愿万国万民都来归向你，他们都有机会可以来悔改归向你。主啊，你如此的大费周章，主啊，你如此的处心积虑的要人来归向你。主啊，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每个弟兄姊妹，不管他们在哪里，在国外的，主啊，在世界各地的，主啊，在台湾的，我们都，主啊，真是来传扬你的信息。主啊，知道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是你的怜悯使人能够回转。主啊，你的慈爱吸引我们来归向你，来靠近你。主，我们感谢你，愿你亲自的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你的爱激励我们心，你也继续的把那个悔改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一生就是要不断的向你来回转，主啊，以至于我们可以不断的来对准你的心意，与你对齐，走在蒙福的道路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罪是我们与你隔离。主啊，但是主啊，我们转向你的时候，你的脸必要光照我们。主啊，祝福我们当中，主啊，是的，我们年长者，我们年轻的，主啊，我们男的女的，主啊，都求你按着他们的需要，主啊，不论身体的需要、经济的需要、家里的需要、课业的需要，哦，主啊，身体健康的需要，求你来供应他们，因为你是一个有慈爱、有怜悯、有恩典。主啊，不轻易放怒神，也更祝福我们当中 啊，下个礼拜要受洗的这所有的弟兄姊妹，主啊，他们已经回转来归向你，主啊，我们生命要更多经历到你的恩典，主啊，更多经历到你的恩典，主啊，主啊，你是好的神，良善的神，美好的神，愿谢谢天父垂听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祈求，
阿门。
弟兄姊妹，我们默祷后散会，愿神祝福大家。
向你，你良善吸引我靠近。